www.mindful.me。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拜登总统就美国击落中国高空气球发表评论，独立机构评估中国两个月新冠死亡在百万以上，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没有放弃调查新冠源头的努力，土叙强震死亡人数已超4万。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我们继续请宇宙为听众介绍中国间谍气球事件相关的进展。最新的情况是，美国总统拜登2月16号就最近被美军击落的中国高空侦察气球发表评论。
And then we shot it down, sending a clear message, clear message.The violation of our sovereignty is unacceptable.
我们将中国侦察气球击落，传达了明确的信息，明确的信息，那就是侵犯我们主权是不可接受的。从我上任以来，我们寻求与中国竞争，而不是与中国发生冲突。我们并不寻求一个新冷战。
拜登同时表示，目前还不清楚后来击落的三个物体是什么，但是目前没有迹象显示他们和中国间谍气球项目有关。下面请宇宙做进一步的介绍。
是的，陆阳，貌似气球卷动的乌云很难落定。美国方面最新披露的消息说，美国官员现在认为2月4号被美国军方击落的中国侦察气球原本是要经过关岛和夏威夷的上空，但是后来呢是被吹离了航线。关岛和夏威夷是美国太平洋驻军的主要军事基地所在。媒体星期三引述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那个中国气球被吹离航线之后进入了美国阿拉斯加州和加拿大西北地区的上空。那之后的去向呢我们都知道了。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观察到这个气球从海南岛升空，并且一直在追踪它的飞行航向。与此同时，美国之音记者孙成报道说，美国联邦调查局仍然在对打捞上来的气球残骸进行分析，但是呢，这个影响力呢是远远超出了间谍气球本身，甚至也超出了情报损失的范围。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扎克库伯说，他认为危机已经不再与气球有关，而是更多的与中国对击落气球的反应有关。而在美国国会，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麦克朗兹对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毅华说
They're trying to change the focus. They got caught with their pants down.
他们正试图转移焦点，他们被当场逮个正着，他们让人们以为这是以牙还牙，是以暴还以暴，但其实不是这么回事。中国现在正难堪着，不承认是为了保住面子。
而美国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蒂姆·凯恩也告诉李毅华，
我认为他们很紧张，他们知道自己搞砸了，时间点也很不好，结果导致了一场外交峰会被取消。
事实上呢，这颗气球牵动了多少神经，恐怕呢是北京方面始料不及的。日本执政的自民党一名资深国防政策制定者表示，疑似多个中国间谍气球的飞行事件表明，日本与台湾需要就可能的空中威胁共享关键的情报。路透社星期四2月16号报道说，尽管美国与台湾没有官方的外交关系，但是日本担心如果中国控制了民主自治的台湾，可能会危及日本的安全。日本前防卫大臣、执政党内颇具影响力的众议员小野四五点在一次采访中说，日本政府将必须考虑接下来要怎么做。日本和台湾可以分享情报的一种方式就是通过亲密盟友美国。小野四五点还补充说，今年1月他曾经访问了台湾，并且接受有关中国对台湾构成威胁的简报。而美国肯塔基大学帕特森外交与国际商学院助理教授罗伯特·法雷 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这将由此迎来长期的冲突和竞争。陆阳，
感谢宇宙为我们带来的与中国间谍气球相关的消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为您带来一篇美中关系的报道。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是一篇美中关系的报道。一个中国间谍气球事件不仅有效阻碍了美中高层的交往，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被北京关闭了双方的沟通渠道。有美国前高官批评拜登政府处理该事件失当，有专家认为美中之间升高为冲突的火花很多，而且美国目前缺乏遏制这类冲突发生的有效机制。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由志远播报。
好的，陆阳。2月13号星期一，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指出，在中国间谍气球问题上揭示出更多的是美国政策的问题。由于害怕对中国表现出软弱态度，拜登政府未能将中国的失误转化为外交机会。拜登总统与其推迟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的中国之行以示抗议，不如指示布林肯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要提高透明度和减少危险的建议。佐利克曾担任世界银行行长，曾提出中国应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概念。同日，曾担任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的拉塞尔认为，一个核大国对另一个核大国的低级监测飞行器一只气球使用武力不是一件好事。他认为这一事件的教训是，
这确实凸显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局势可以迅速从事件发展成危机，并从危机发展为冲突，而这正是这个世界要求美国和中国加以避免的事情。
拉塞尔目前担任智库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负责国际安全和外交事务的副主席。耶鲁大学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意外冲突》一书作者斯蒂芬·罗奇指出，美中间存在的高新烷脂燃料可以将冲突升级，小火化就可能导致事故，而气球只是其中的一个。罗奇指出，
我不知道下一个火花将是什么，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还会有一个。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安全高级研究员、中国实力项目主任林碧莹警告，美国目前并没有一个解决这一他称之为美中关系准危机的机制。
如果我们让自己处于另一种风险更高的境地，我们可能会有人命的丧失。我不认为我们会有适当的机制可以让美中双方以一种不会导致冲突升级、不会使局势变得比我们现在看到的更糟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美国和中国要建立怎样的双边关系呢？罗奇认为，重建美中关系不仅要恢复到过去，而且要有新的措施。但乔治城大学亚洲研究项目兼职教授伊万·卡纳帕蒂认为，美中之间已经无法建立信任。
我认为贴上建立信任努力的标签听起来不错，但你知道我们正在应对的，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它的存在是对我们的存在、我们所拥护的价值观和我们的理想的威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才是报道，一个核大国打下另一个核大国的间谍气球不是一件好事。休息一下，我们进入国际新闻时间，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由宇宙为您介绍一组国际新闻简讯。我们首先关注土叙边界地震的情况。土耳其叙利亚2月6号大地震已经10天，是否还有幸存者被救出？请宇宙做介绍。
是的，陆阳，仍然有为数不多的人正在从废墟中被救出来。土耳其主要通讯社阿纳多卢国家通讯社说， 有两名女子星期三在土耳其南部城市卡赫拉曼马拉什从废墟中获救，还有是一个母亲和两个孩子在地震的九天之后在几乎成为废墟的安塔基亚市获救，当时地震已经过去了228个小时。陆阳，
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表示，土耳其批准芬兰、瑞典加入北约的时机已到。宇宙，这是怎么回事？
没错，陆阳，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星期四说，现在是批准芬兰和瑞典成为该联盟新成员的时候了。主要问题不是两国是否一起批准，而是尽快的批准。那芬兰和瑞典在去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申请加入这个组织，这个程序呢必须获得一致同意。土耳其和匈牙利是唯一的还没有批准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北约成员国。陆阳，
在俄乌战争一周年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月16号透过视频向挪威议会致辞，对挪威宣布向乌克兰提供约合74亿美元的援助表达感谢。他说，这项援助开创了为自由抗争提供有保障的持续支持的先例，俄罗斯的国旗不会插在乌克兰的土地上。此次援助使挪威成为乌克兰最大援助国之一。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德国、土耳其和希腊，请宇宙做进一步介绍。
好的，陆阳。2月24号呢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于2月16号到22号前往德国、土耳其和希腊。布林肯呢将参加这个星期五开始的慕尼黑安全会议，而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德国总理舒尔茨、法国总统马克龙、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和中国最高级别外交官王毅都将出席这个为期3天的年度会议。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近一年之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三2月15号对记者们说，他看好基辅方面的抗战努力。陆阳，
韩国国防部发表国防白皮书，6年来首次再次把朝鲜称为敌人。宇宙，
是这样的，陆阳哈，韩国国防部在星期四，也就是2月16号发布国防白皮书，称朝鲜为敌人。白皮书呢还指责朝鲜增加武器及布的储存量。白皮书说，由于朝鲜持续构成军事威胁，不愿放弃核武，因此作为主要行为方的朝鲜政权和军队是我们的敌人。这是2016年以来韩国首次使用这个字眼。陆阳，
美国表示支持联合国关于基地组织新头目藏身伊朗的评估。宇宙，
是的，陆阳，看来呢伊朗是罪加一等哈。美国星期三说他的评估与联合国的报告一致，也就是基地组织的新的事实上的领导头目赛义夫阿德尔在伊朗。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每日简报会上告诉媒体说，向基地组织提供安全避难所只是伊朗广泛支持恐怖主义其在中东和其他地区的破坏稳定活动的又一个例子。联合国的报告呢是基于成员国的情报，它的结论是在领导人埃曼扎瓦希里2022年7月丧生之后，赛义夫阿德尔这名前埃及特种部队军官接管了基地组织的领导权。
感谢宇宙为我们带来的国际新闻简讯，接下来是中港台相关新闻简讯，请不要走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下面请志远与您分享中港台相关新闻。首先请志远分享一则快讯。
好的，陆阳。美国司法部和商务部2月16号宣布成立颠覆性技术打击小组，执行相关法律，来保护美国的先进技术不被美国的敌手国家非法获取和利用。声明说，当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伊朗、俄罗斯和朝鲜等敌手国家获得时，先进技术可以全新的方式增强他们的军事能力，或支持大规模监视计划，从而让这些国家侵犯人权。
气球事件继续发酵，中国宣布对两家美国国防承包商实施制裁。志远。
是的，陆阳。中国宣布对两家美国主要的国防承包商实施新的制裁。此前在美军2月4号击落一个侵犯美国领空的中国侦察气球之后，美国制裁了6个有关的中国实体。北京随后称将依法对损害中国主权安全的有关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中国商务部星期四2月16号将洛克希德马丁和雷神技术公司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禁止这两家公司从事与中国有关的进出口活动。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没有放弃调查新冠源头的努力，并且敦促中国予以合作。此前一家知名科学刊物报道说，因为争取不到北京的合作，世卫组织静悄悄地搁置了新冠病毒溯源第二阶段的努力。志远。
是的，陆阳。科学期刊《自然》杂志星期二2月14号发表文章，直接引述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疫情应对小组技术主管玛利亚·范科尔克霍夫的话说，不存在第二阶段了，称新冠溯源被政治化阻碍了这项重要工作的继续。2021年6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该组织新冠溯源机构的第一份报告，之后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曾表示仍有必要调查病毒有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但是几乎两年之后，第二阶段的努力因为中国拒绝提供关键的信息而毫无重大进展。不过世卫组织的范科尔克霍夫否认自己对《自然》杂志说过不存在第二阶段的话，也否认世卫组织静悄悄地搁置了第二阶段的努力。
中共自夸抗疫死亡率全球最低，但是有独立机构评估两个月死亡在百万之上。志远。
是的，陆阳。中国政府放弃历时三年的动态清零极端防疫政策，并于去年12月7号突然宣布解封后，两个月来到底有多少人染疫身亡，一直是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谜。纽约时报综合四家研究机构的估算，认为中国解封后染疫死亡的人数应该在100万至150万之间，大大高于中国官方8万3150人染疫死亡的统计数据。
中港之间免核酸配额全面通关已经一周，关注阻止水货客问题死灰复燃。志远。
好的，陆阳。香港与中国大陆开放免核酸检测及不设配额全面通关超过一星期，据统计，全面通关第一周经各个边境管制站出入境的旅客约有243万人次。有关注水货客问题的民间团体表示，恢复全面通关后，水货客问题随即死灰复燃，人流拥挤、垃圾堆积等公共卫生问题对新界北区居民的生活造成滋扰。
美中两国正在为侵入美国领空的中国高空间谍气球唇枪舌剑，中国的军事能力也是国会两党议员关注的焦点。有关的详情请志远来分享。
是的，陆阳。在参议院周三针对这个主题举行了一场闭门简报后，议员们也被问到了关于中国可能侵台的问题。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被问到美国是否有足够能力阻止中国侵略台湾，他回答说，在我们的弹药库中，我们具有一切能阻遏中国侵略台湾的能力，只要我们愿意使用它。陆阳。
感谢志远为我们带来的一组中港台相关新闻简讯。休息一下，一起关注与中国新冠疫情相关的报道，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一篇跟中国新冠疫情相关的报道。中国在去年12月上旬放宽防疫措施之后，迎来一大波感染和死亡潮，官方却在农历新年过后立刻宣布疫情进入尾声。 就此，台湾医疗人类学家刘少华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他表示，中国的清零运动已经变成爱国实践，防疫变成一场战争，造成的次生灾害和中国人民所遭受的心灵创伤将长久难以磨灭。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的报道，由宇宙播报。
刘少华是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的研究员，他20年前开始到四川凉山地区从事社会调查和研究，并且著有数本相关的专著，其中包括《我的凉山兄弟》等。根据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N 智库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舆论研究所在最近一项全球民意调查所称，88.1%的受访者认可中国过去3年的防疫成就，而刘少华认为，中国其实不符合国际社会讨论防疫成就的任何一个指标。他回顾说，当世界各国与时俱进地根据病毒毒株和疫苗研发调整政策时，中国如被冷冻一般自绝于世界之外，违背公共卫生基本常识，而且又在没有任何合理说明和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解除清零。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提问说，中国去年底突然放开疫情防控之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在疫情海啸中都出现缺医少药、火葬场排长龙的现象，您对凉山地区和中国农村有怎样的观察呢？刘少华回答说，现在不能去凉山做研究，很多讯息我都是只能依赖公开的资讯，我认识的朋友们几乎都感染过了，大部分大概都是自己好了，也许我很多联系的朋友是在农村地区，本来平时可能就是长期的劳动者，身体素质还不错，有些人就像感冒一样，有些人咳嗽的久一点，但是很幸运我的朋友都康复了，大部分朋友说他们没有什么药吃。记者问，习近平曾经呼吁5级书记抓农村防控，县乡村3级尤其要承担起属地责任，但是有凉山、河南、陕西等地的村民反映说，他们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您怎么看？刘少华说，疫情防控跟平常的国安、治安防控并不一样，需要的是医疗资源和医疗人力，如果你把平常管治安、国安、行政的人力拿来处理，他们最多能够做到像全中国的大白那样的事情，只是管理你的行为，并不能协助你。记者问，我们该如何理解3年防疫誓言要清零病毒，但是猛然间躺平，说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然后就是所谓的3周快速过风，这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刘少华说，人不可能不犯错，但是如果犯了错从来都不承认错误，就会引发很多问题。事实上，在疫情中说真话的中国专家都会出问题，而整个中国的清零已经变成像是爱国事件，而且在中国社会不平等是比较显著的社会现象，通常在生病这个事情上很可能会出现有权力、有资源管道的人比较容易自保，而底层弱势的人没有办法，这个社会制度不能保障每个人的权利是平等的，所以在生老病死、极度令人恐慌的传染病爆发的时候，大家都会害怕，因此我们看到一个小区只要有一个人确诊，所有人都要把他赶出去。记者问，中国所谓的防疫成就付出了什么代价？刘少华说，通常我们在谈任何防疫成就或是治理成就的时候，一定会一并谈它的代价，而代价呢，显然有几个方面，第一呢，是否一定要用这些代价取得这样的成就，显然其他国家并不是这样，第二呢，这样的代价是不是最佳最合理的选择，第三呢，是这个代价是不是会大到让人们对成就没有感觉，最大的创伤一定就是人的心理，这是长长久久的，而经济是我们可见的代价中最显著的，因为很多人活不下去了，我们也看到很多次生代价，那些需要医疗照护的人因为严厉的风控没有办法获得正常医疗照护，甚至没有办法去医院，很多人提前死亡了，而且不是死于新冠，这些代价非常可观，可是很难统计。
感谢记者薛小山的专题报道，谈中国的新冠疫情。听众朋友，新冠疫情仍然是左右中国方方面面的巨大不确定因素，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将持续关注其发展，并及时分享有关的信息，请锁定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一篇关于所谓中国医药巴菲特失联传闻的报道，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曾经在中国私募界有医药巴菲特之称，现定居美国的投资人戴雪峰表示，多年前他被指控携款5亿出逃，从此失联，这是对他的污蔑。背后真正的缘由是他不愿意被卷入长达十几年的中美芯片战争。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刚的报道，由志远播报。
好的，陆阳。2017年11月30号，总部位于深圳的上市公司国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一则公告在中国资本市场掀起不小的波澜。公告称，目前前海奇隆、北京奇隆的相关人员失去联系，公司于2017年10月28号晚间以紧急安排向公安机关报案。2022年5月，中国财经媒体财联社再次以合伙人现失联罗生门，背后仍有隐情为题报道此案。国民技术对财联社表示，五亿投资款不翼而飞，是被戴雪峰侵占转移。如今居住在美国的戴雪峰于近日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表示所谓五个亿被侵占纯属对他的诬陷。戴雪峰说，国民技术在2015年11月投的三个亿和2016年3月投的两个亿，总计五亿，压根儿就不在他的手里。
你现在五个亿给了我了，你不能光说嘛，给了五个亿你要证明啊，你没有证明嘛。
戴雪峰同时对失联一词提出强烈抗议，他说奇隆公司只是关闭了中国的办公室，而美国办公室一直在运作。
就国民技术一直知道奇隆美国的存在，我本人以及他的就是说其他工作人员也曾经到过，就是说国民到过其中美国的办公室，自他们发公告前一直以来也没有任何人来联系，就是说其中美国也没戴雪峰，何来失联之说呢？
至于逗留美国的真实原因和隐情，戴雪峰表示是因为自己在不情愿以及受到人身威胁的情况下被卷入了错综复杂的长达十几年的中美芯片大战。2019年7月2号66岁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工程学兼职教授，原来自台湾后入籍美国的石一池，被判定犯有一项共谋违反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和出口管理条例的罪行。石一池被控从2005年起将遭管制的技术产品运往中国。石一池本人是嘉实科技的总裁，该公司在成都建了一个 MMIC 芯片制造厂。 MMIC 芯片可以应用于导弹、雷达、电子战等广泛的商务与军事用途，被视为敏感技术，未获美国商务部批准授权不得出口，而石一池及其公司没有这项授权。诉状指出，被起诉的七名被告以及其他同伙有在中国建立高能集成电路产业的计划，这其中的项目之一便是建造生产服务于军事用途的 MMIC 芯片工厂。石一池的任务是从美国获得并且向中国出口受管制的晶圆，陈亚平的角色是统筹管理并且发放资金。截至到本文发稿为止，受到起诉的七名被告中，包括陈亚平在内的四名中国籍被告，因为人在中国而未出庭，也未审判。这位在美国被起诉的陈亚平和戴雪峰所指控的罗昭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才您听到的是报道《我从未失联》，中国医药巴菲特称不愿被卷入中美芯片大战的第一部分。明天为您播出报道的第二部分，请锁定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听众朋友，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